来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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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看这个第21页啊。这个21页啊，这个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五百比丘啊经过火化现为视现为两个比丘啊接引，他们后来不受诸法。那不受诸法后来回到这个僧团啊，那当然因这个因缘啊，为要教化一些未得法之人啊，所以他们有一些对话。那我们在看这些对话的时候啊，必须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昨天我们有提过，如果你的道理是通的，你应该在一切处都会通用的道理，你不会说这个事情在这里通达是这样看，转过头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会是前后一致的。所以你看他的前后问答都是站在他不受法的这一个体证当中，体证所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有的人呢 他可能误解他自己有所体会，那有的人必须要去装他有所体证，可是这些有所体证的东西你能装多少啊？这其实是很容易就测出来了，那就看人家要不要去点破你。我知道啊，你今天你要知道，你今天要用一种方式来掩饰说你已经无所着，不可能，因为你本身会透露出很多你观察不到。一个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掩饰自谓证言证者，那只能跟那些同样不知道的人而已。我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说你常从事从某一个方面来掩饰，你从一个某一个方面来掩饰，你无法看清楚你即使一个执着是有多面的，很多面在呈现的，所以你自己愚痴，却想要用你那么很单纯的想法就要去骗嘛，骗懂的人，只能骗不知道的。我觉得啊，其实清清楚楚的你是有烦恼，是有执着啊。这个我们如果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所以同样这个道理，如果你故意要欺狂人，那这个当然这个罪过很大，可是很多是怎么样，很多是不知道，自以为是自己有所提振。那这个有所提振，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上谈出来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熟，你也知道我现在在谈，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复很多地方，是希望大家熟悉以佛法思维佛法。那什么道理呢？假如你认为你某方面有所解脱，我们当然不是讲说你一解脱什么都解脱，但假如你认为你在这个层次上解脱，应该在这个层次里面相关的东西是一样解脱。结果你发觉说我在这方面没挂碍，结果我在这方面有挂碍。你说那此一事彼一事，没有，有些是分不开的，所以你看啊，你从缘起的角度学会了对法的观察，能破除执着， 从缘起的角度，你可以对自己的修行做个检查，是假如持已经无了，怎么会比有？对，怎么这个无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看一面看不准，多看几面你就知道说还会到，所以你大概也会越来越清楚说你在哪里是有进步，可是哪里根本还没有。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一个修行人的风，他的一个应该有的特色，假如你是真修行的话，我还是一句话，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不是什么都没烦恼，但你会很真实面对自己，这是一个修行人最最起码的特色。不敢去面对的，这个不叫修行。不是说你到那个程度以后，你有所体会，就表示你没什么烦恼，不是这样的啊。但你会很乐意，这是一个这个修行人渐次修的时候会养出这种特殊的一个个性出来，因为这是修行人的个性，就是他很真实面对，他很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哎，有就有，没有，他想有未必真有，他想没有未必真没有，但当初他的确是这么认为。所以一个修行，他一个很务实的从一个诸法当中的观察，以便你得到这一个认定。所以有没有，他在这种观察当中，他尝试在观察，他很知道，因为你也必须要透过这个不断的观察训练你这个道义啊，你必须要有这种能耐，否则的话，你如果一直要回避，或是说有的更糟糕，就是你根本已经是习性烦恼已经很重，还不知道，这就是很愚痴的，就是连知都不知道。好，这就是这个愚痴的时候，就你发觉就很不容易去度化。好，那我们一般来讲最重要的是你怎么，你先知道。所以在整个学佛里面，他绝对不是用一种很理想化的去要求人，而是看他以他的标准，他有没有在觉察他的不足而向上。就他就好像因材施教，哦，这个你说他可以，我为什么不行？你已经是高中生了，你要跟人家用小学生的规矩比，那小学生是小学生，你不要用高中生去要求他，为什么？不懂，不一样。那可是一定会有一个特色，他很清楚的，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发觉就到最后难度的这种无觉性很低，哦，你看佛陀当初也有很多是一禅体的，那根本是你怎么百般引导没有，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现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什么？你看前前后后从问种种问题，你看他问多少问答，每个答法都顺着同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种见啊很确定，好，不会左右移动。这个时候在佛法里面有谈到说能不能决定，你看就很决定，他不会说闪个角度啊。昨天我们讲的对恶法啊没问题，对善法依然嘛，就是我不执着，可是对善法执着。那当然，这个我比较强调，有的人那对善法不要执着。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那个层次，我们讲的是从法性上来，真正依止于根本善是什么善？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你要知道，从就近处来讲，你如果执着善，其实后面就跟恶连在一块。我们现在讲的，我的立场要知道，我现在讲的是处理法，我不是讲人天法，讲人天法这个善要玩过，乃至讲我们处理法也会照顾善，可是我们照顾善一定是站在根本之见里面信一切善。绝不是从你看修行人到最后他行一切的善法有没有离开他的缘起正见，他不能离开的， 所以他行善一定要是依着缘起正见行善，他不能说我去恶的时候观恶是缘起性空，观善的时候会缘起，他不会是这样，他是已经前前后后一致的，因为他是根本，真正来讲的是根本善，根本善，也只有因为站在缘起的立场，诸善法才有善功德，是，所以不要有时候我们因为不熟悉啊，听一句就摘一句，听一句摘一句啊，有些话听完了还是反复反复多听啊，啊，反复反复多听，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自修反复复习的功课没有，所以我们就多讲几部经帮你们复习啊，不然其实一部也就够了吧，是不是？讲完了就可以这一辈子就这样就好了嘛，啊，哎，当然这个讲的不彻底，那也只好多听一点。我知道过去大德哪有那么多机会到处听，不可能吧，哦，哪里有讲经，你也不知道消息，他不会在网络说我哪时候要讲经请你过来，这以前哪有什么网络，那报纸更不要讲，他说哎呀听广播来的，嗯，看电视的，耶，他有人打电话给我，智者大师，听说智者大师要在浙江弘法，哇，这个各方面都知道了，你想可能吗？他哪里红啊？他讲，所以有些以前过去有人在这人传戒，因为很难得碰到传戒会，知道过去都已经结束了，甚至说要办，到最后没办，你到了，他说因为因缘不具足没有办。我说做了几个月呢，你要怪谁？你要是说你不能这样啊，你不办要事先跟我讲，我讲了，啊，你没听到，是不是？过去的学法因缘不是我们这样。所以你看要能得一个法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也容易深刻，我们现在是得的多不一定深刻，嗯，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汝等习何习行何法，啊，我们前面讲云何闻法答不为父，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是我们跳了一下，好，又问汝等从何闻法，答言吾有五蕴十二路十八界从此闻法，所以能闻所闻都是站着的，能闻所闻都是一致，你看前后一致，所以你会不会有法执，你看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他有没有尊重佛法，是佛法非佛法是你佛法，这不就都一致的吗，是不是，就是在这么一致的立场里面，他们的你看修行就是抓紧了这个要领以后，只要你信得过这个原则，信得过这个观念，你这个观念就透到每个地方都起这样的观察，用功就是这叫用功了。我们经常换题目，不是说哎，我本来参禅就改为念佛，这也是换题目，那是换大题目，那个是很粗的题目，其实啊现在听完转个头念头就改变，这不就换题目了不能信守于你对佛法的这一份认知，是变来变去，你的心是不能安住在这个正念，一下换世间法，一下子换出世间法，这样走来走去啊，所以你看啊，我闻何法，吾有五蕴十二路十八界从此闻法，又问云何闻法，答言不为复故，不为哈啊解脱故，我们闻法为什么求解脱啊，可是他说我不求解脱啊，为什么也不为复故啊，因为我要知道真正的复是什么，那真正的解脱是什么，我那么说复可以，我那么讲解脱可以，可是我知道要知道复的原理，解脱的原理，如果我发觉父本会真实父是颠倒妄想所父，所以我有没有破除父的东西，我只是破那一个颠倒，我有没有真的父把我打开了，就是我常举的例子啊，就是哎有绳子绑着我，后来没就解开了，如果有绳子绑着你，你把绳子解开，这不叫解脱，在佛法的真解脱是说原来没绳子的，我以为有绳子，这才叫真解脱，所以真解脱有没有绳子被你解开，没有， 那有没有令得解脱？没有，你本来解脱是你执着，是你执着，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要是你看啊，这个在修学过程上，我还是强调，这个是因为这个原则掌握住，你反复心修，以这个大原则开出种种方便，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为寻求解脱，为了要断这个缚，寻求解脱，那整个断缚寻求解脱的这个案例是什么？善巧案例，是方便案例，爬楼梯这样方便案例，终究踩上去又要放下来。所以我们对法的变成，主要是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为什么依义不依语？因为它就是方便我怎么可以执语言，它本来就是方便，你执它就错了。你怎么只可以执楼梯呢？你执楼梯就破坏了楼梯的价值啊！楼梯是要让你上去，不是要你执的。法的价值是要让你知道，所以说我们懂得应用法，而不被法所绑，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要点。这一点一定要很熟很熟很熟，你才能好，才能在这个地方通达。所以务必啊，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诸位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有的人在一直投入到很多的研究当中，被法所护，是不是？就是前面讲的有药 不治病啊，同样的道理都是在这里，所以你必须要掌握这个道理啊。就是说我们精勤修学，听闻思修慧，一直心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实践法，实践什么啊？无累无护托的这一个解脱法，你必须要得其意，而真的能去除你的执着的这种要领，你的心一定要放在这里啊！你也就是透过这个不断琢磨琢磨再进步，所以这个进步如果掌握到了这个进步的感觉，你会很清楚，绝对不会说耗个一二十年。当然这有时候是宿世因缘啊，那但是如果你就一般来讲，你如果找对了，也许你真正来讲进步不大，如果从佛法活到那么远来讲进步大，可是对你来讲你一定会感觉到很明显不一样，因为它就是自在的相出来了，这个真自在就出来。为什么？因为它你伸手抓绳子的心淡了嘛，所以你伸手抓绳子不是绳子绑你哦，是你伸手抓绳子，然后以为绳子绑你的这种不自在，是因为你慢慢不再抓绳子的时候开始松，开始松了，所以那个是会感觉得出来的，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一天用功又没多少啊，我们大部分都还在造业啊，24小时算一算，其实大部分都造业，所以。如果你一天有12小时，那至少，你就比较快一点。你一天如果有13小时，那你的感应就会更快一点。那一天如果2小时，那感应当然很慢啊，甚至有时候没感应，因为22小时都在造业啊，是不是？所以有人精勤到一天一直用功，那么为什么感应快？过去大德为什么感应快？我们如果以算数来讲，他一半时间嘛，所以每天都在赚钱啊。我们是赚一点亏很多，赚一点亏很多，那也许是你在用功那2小时很用心，在散乱的时候不是真的很用心散乱，那当然还比较不会亏那么多。有的人是用功的时候在打混混，那在散乱的时候很用心，那当然每天都亏啊，你都亏过去式的老本啊。那有的人很用功的话，所以为什么精进佛气有作用？因为他几乎那7天几乎都在赚，因为一天没停，是，所以应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让你如果方法对了，不是没感应。其实我们之所以没感应哦，不要怪佛法不感应。你要知道，你努力的其实真的不够，比 比上班的都投入都还没有八小时，上班还八小时才领薪水，是我们都还没有八小时呢，当然所以我们的薪水少一点，是吧？那也应该的，因为我们当然不是赚这种财，我们赚功德法财。所以你看啊，不为富不为解脱，所以整个修行，你看他为什么，他这个修行是以了解真正轮回的根源，而不是另外错看了修行的要领，然后再寻求啊，看到说有富有解有解脱。因为这个富跟解脱基本上站在出离的立场来看，它本身就是一个颠倒，就是一个颠倒。就像梦中里面被关在一个牢笼里面，然后想要找个机会出离开那个牢笼，绑着是错的，打开牢笼出来也是错的，醒来才对。好，再过来，又问汝等习习行何法？答言：不为得故，不为断故。不为得，不为断。你说什么行？所以就像那个心经讲，无智亦无德。那我们这样讲，无德的意思是啥？因为你看，他所有的法都是两边，是不是？你看，你要讲说你有没有闻？有闻嘛，对不对？闻什么？闻，我无论如何闻法，闻了不为富故，不为解脱，有没有闻？闻，那要不又没有富，又不为富，不能解脱，连闻亦不可闻。所以以世间相有没有闻相？以世间相有没有富跟断相？有。以第一地相里面有没有能闻所闻？没有。有没有富跟断？没有。是。是，你看他，你问我答。要是我们讲说没有，你还问我什么？他还可以答。为什么？他要启发那些未懂的人。文字不自在，执着文字不自在。可是文字当下是不是无自性？是无自性。所以文字没有挂碍你，是你执着文字才挂碍。所以解脱者善用文字。对，不解脱的人呢、说一指一，说二指二，是不是如此？所以你习什么行？不为得果。我们习当然是种因要得果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期待有一个善因善果吗？我们有一个恶因恶果吗？但什么叫解脱因？什么叫解脱果？以生灭因就会有生灭果。那我修的什么？不是不生不灭因，所以得不生不灭果，叫圣因圣果，是不是？所以当我有所得，所以为什么经论里面对有没有正德，这次我们一直在提的，连出果则都不认为他得出果。为什么？因为所谓正刚好是极灭意，如果他以他所证处还他执着为德，那他刚好是你告诉我的，你当说我证的时候就告诉我你没证，你说你证的时候刚好告诉我你没证，那为什么他讲说我证出国？那是印尼的因缘说的啊，印世俗地的因缘说的。如果你果真认为我证一法，那告诉我你就是未证那个法。为什么？它是极灭意，离颠倒妄想名之为证，离一切染着诸法自性时，离这个词见其空性叫证。结果你反而在你有所得，根本告诉我就是你未证，是。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有所得，我们要看看他怎么说。应言说可以，可是应言说又变成这个，有时候光靠嘴话嘴巴讲不准，所以又必须要很多地方检证。所以有的人已经开悟了，现在尽都是做一些在卖纳古塔的事情。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是为什么他那么不断的积极财务， 不知道为什么。你积极是会给什么？所以一般来讲，菩萨为什么会积极财物？可是你可以看出来，他身上没有，就像虚赖菩萨一样啊，身上没有，他穿得很简单，他什么都少，但他可以拥有价值连城的宝。菩萨积极努力都是什么？给出去的，没有说到最后都是自己在享用的。然后你在跟我讲很多的理由，变成说众生苦你不懂的关心，反而你不断在摄受而自受用，没这种菩萨了，没这种菩萨。所以菩萨界为什么容许行菩萨者去积极很多的宝物财物利益众生啊？可是他真的是自己没有啊，否则变成你那我也有，我拿一百，我用了六七十，我真的有拿三四十出去，哪个这可以这么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都是前后法都是一致的。他容许他就是有配套措施，容许你去接受供养，容许你去积极很多财物，就告诉你你要有这种心态，就是你都为众生的，没有的话你变两头事了，是不是？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他有一个很清楚的那种念头，不管在哪个地方，他站的立场是前前后后一致的。好，那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你习什么法？我不再得因的东西。如果我认为我有所得，那你有所得，你看，本不该得住你得，这表示说你其实还执着很多。所以你就因为未得而会有所执着，未得而言得，你有这个得的执着相，所以你其他地方都还是染污相，才会这样。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现在人的愚痴，愚痴了吗？因为我们现在要看到德很尊崇高的人都不多。我讲的德很崇高的不是出家修行德，我讲世间德就好了。以世间的德，有时候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都还以为他是菩萨还是怎么样多清净，没有，那不过是世间人的德。我们讲说德瑞莎修女的这种用心，当然可能世间，如果纯粹就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对上帝的信仰，是不是？可是这样已经很崇高了，不怕生死，在战乱当的国度里面利益众生，对不对？很多人他是很有心的那种无求的这种心情，那我们会以为他这就是非常殊胜，其实这都还是人天的，我告诉你都还是人天。解脱德啊，解脱的福啊，必须要解脱之见才可以成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人因为极为烦恼极为执着，所以我们啊已经不容易去比较出那种殊胜功德了。我们就要看到说啊，就很容易赞叹，其实赞叹也对了，问题就是你看不到更真实的功德，没得比的了。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个，其实很简单啊，就世间人，有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很容易舍了，全然的奉献的，这都还是世间德。那我们讲说自己有多伟大的德，可是连这样世间德都尚且比不过，其实是自欺欺人。我要讲这句话，不是我们拿去衡量别人，我要告诉你，我们看清楚自己，我们还差的。我们不要讲说我们现在这么伟大的修行德，不是没有，但我们所执着的其实还多，更不要模糊了。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为什么我们要讲，就是大家很容易用一种形容描述的，那就是说哦，已修正到哪里哪里，可是我看所作所为不符合啊，听其言观其行，不是吗？也就是说你所表达出来的其实是执着，是挂碍的，是不清净的。 那我们不知道哦，那被骗，再过来，他当下他自己不知道，他造重业，他也不知道，所以变成到最后标准越降越低，越降越低，不是真正的情形，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观念很清楚，我们才知道修行，我们才能抉择，我们才不会一窝蜂，我们也知道说自己在哪里不足，整个佛法应该导引到哪个地方去。否则的话，我觉得在整个环境里面呢，佛教徒说实在是有点笨，很容易被骗，比不学佛的有时候还好骗，因为有信仰，所以脑袋就放在口袋里不用了，连急急麻麻的连世间的应该有的标准都不够，就一下子一种信仰心就把自己模糊掉，结果就一窝蜂一窝蜂一窝蜂，动不动就一窝蜂，很迷信啊。其实我们现在的教界充满很多迷信的东西，为什么没增减？我们自己迷信还比较没问题，怕是以后你自己迷信，你还引导很多人，这个罪过太大啊！你说你看他福报很大，业障很大，因为啊，《楞严经》里面要让一个人成轮回，他不是用你颠倒而已，他在利用你让很多人颠倒，他是利用你让你很多人颠倒，他是依他的那种魔的力道福德力加持着你，让你突然有哪些东西突然聚集来啊，很多人到最后一次全部跟你让你颠倒，是这样的。你不要有些东西不要以为是福报，真正什么叫福报？如果以真修行的人，真福报是什么？你就要看知道什么叫真福报。少欲知足是福报，慈悲心是你的福报，智慧是你的福报，持戒是你的福报，这才叫是你的福报。傻傻的从外面去论福报，笨，对不对？那是越他越拉越往下沉，是，是不是？这个必须要学会了这样的一个智慧抉择。我这有时候啊，颠倒都不知道啊。好，又问。那就是不得也不断，我们修行要断什么？断无所断。为什么？诸法无自性，谁断什么？所以我习什么行，要断什么烦恼。那我现在要断的是什么？我是不是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见识那个断的意图？当然是有啊。可是我们也知道，一开始我现在断是因为应我现在的执着，我同时知道这是因为我颠倒执着故有，所以我必须应这个因缘对治它，取这个法来对治。那可是我之所以我懂得对治的道理是什么？我在对治当中其实慢慢一定要导引到能对治，所对治其实是因缘施舍，这才会一慢慢走上。如果你执着这个东西，就像你要吃了药药不出就障碍，这不是前面讲的吗？吃了药药应该要出去啊，因为药才对是执着的，是一个施舍啊。结果你当初消化不良，是要吃东西来帮助消化，结果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有助消化，那个有助消化，结果吃了很多有助消化的，就是那个不消化，是不是？好，我们来橄榄有助消化，对不对？啊，橄榄吃很多，就到最后胀的，就因为吃橄榄太多。在开玩笑啊！我就是说，你这个也要助消化，那个要到最后就因为被药所困住。所以我们要断这个烦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真断的原理，断烦恼的真原理。啊，这时候你在行一个法，修什么法，你才知道你应该往哪里调，是吧？所以在修行当中，有时候我们对恶法的对治。对治到最后，绝大多数人在对治东西的，到最后一定会是对自己拿的这个工具会执着的。所以修到最后，一定因为你有正见，所以你讲说我此处不该执，那我怎么可以执这个地方？ 我观念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一切处皆不可知，我当然依恶法不可知，我为何依善法知？依善法知就好像吃了药，结果药没排出去，那就中毒。是一个观念一开始就很清楚，对治的时候很尊重每个次第对治，但一定会导向同一个方向去，才不会又卡住了。好，再问，又问谁调伏汝？谁调伏汝啊？答言：身无定向，心无所行，是调伏我。谁调伏？如来调伏我。好，如来昨天把我们挡着那个鞭，把我们打得很惨，所以我们只好回来。如来现实时候，所以我们这些小绵羊赶快跑回来，不然会被吃掉。但是讲的都是那种所谓的那个世间的那种恐吓、武力威吓，这样不是啊？所以调伏，所以你看调伏，调御丈夫是什么？调御丈夫是什么？所以要调伏人是什么？我们一般现在常用的调伏，我就讲过，调伏就是调的把你调成如我的意，你知道吧？把小我调伏成符合我这个大我，就是你调伏了，你现在接受了哈？调伏不是，调伏是里外调伏，调伏对方的时候，意于他对烦恼的执着，然后在调伏对方的时候也调伏自我，叫自他调伏。不是调伏到我顺你的我，或是你顺我的我，其实这不绝对不是调伏，对，真调伏是远离五蕴之执才叫调伏，所以这个调伏才叫柔软，是不是？所以也是前后一致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调伏，我们有没有柔软，我们有没有具足比丘，比丘尼得，就从这里看，调伏了没有，柔软的没有，清净的没有，相应戒法了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呀，他做得非常正确，非常难得，不一定调伏。为什么？他以正确来治庄严，对吧？以美的东西来庄严，我一切都如法，我一切都正确，不是，这不叫调伏。为什么？因为你在这种执着对的时候，是以五蕴法在染无心，所以调伏是什么呀？当然调伏会表现一些感应庄严会有，但是真调伏我们最重要，我们不求这个，我们求的是什么？求的是我们是不是真以五蕴的刚强难调心，能慢慢柔化它，这叫调伏。所以有的人呢，敢去冲撞，是怎么冲撞？他有这种烦恼。但他试着用什么方式来调，结果他苦恼，可这个苦恼当中他不断忍辱，不断在做，是不是？那有的人修行后很有点不大清楚，刚入道后就跑到深山去修，结果被蚊子叮得很馒头包回来，看他那个一副那个落荒而逃啊，惨的，对吧？虽是很不堪呢，可是他在修啊，对不对？我们为了不那个落荒而逃回来，都因为我们都在里面没有蚊子咬，所以很庄严，也不流汗。那个从深山里面跑出来，哦，蚊子好多，好痒好痒，受不了，赶快回来，投降。我以为我可以，你看他一副那个邋遢、很难堪的样子，但我们赞叹他敢做，他有在尝试用种种方法，不一定对，但他这一份心。却是一个很难得的心，所以我们看的事情，这也不是从外表。所以有的人在寻求庄严，但未必真庄严，是不是？是修行面很多。那我们要如何去从外向来看？我们这个很难去看的、啊。以我们的资格，我们没办法去看人家的外向，所以我们也只好问这里。我就讲说，存一份心，看到众生啊，很抱歉，在我眼前你是众生，所以我就以慈悲心度化你。那自己度得他了他，度不了他不知道，但我在眼里这个众生相行我的慈悲法，我在度你的时候其实在度我的内众生， 我在调伏，调伏谁？调伏我对五蕴之执，是真调，这叫真真道人，是往往一切都会在里面，这很清楚啊。那谁调伏如身无定向，心无所行，是调伏，这已经在果上了。所以他调伏的是啥？不执着于身，不执着于心，这不就五蕴法宝？是不是？我说我们一直在调，哪调得了？你调完调好了，可以的，真正调好，我们的身体要调好到哪时候？你知道吗？死那一天了，就不用调了，那准备调下一辈子那一个心了。那开始又是小小的哇哇叫，连肚子饿都只能用哭的，然后开始长大了，我就东吃西吃，到老了就要这种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因为怕老了消化不良或胆固醇过高。那到最后真的调好的时候是死那时候啊，不用调了，因为解决了，不是吗？想东想西，营养食品那么多，吃得完啊，对不对？吃得越多业障越多，不是吗？啊，该吃的吃，不过你要知道，随缘吃，度化众生的吃，人家有供养，加减吃，否则的话，吃了就有用，没福报吃也没用。我们不是宿命者，但我们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该吃要吃？因为有人供养，要成就他们供养。但你不要真的吃得很有用。最近怎么都没有一些保养品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是不会啊，有的人呢主动的东想西想，你保养色身，准备拿去烧，对不对？人个子小的，你看木材用得着；个子大的，你看它有多少木材？你为什么养那么多，以便你烧掉用？你把羊毛拿去买给虫吃还有点有用，现在都用烧的啊，制造污染的，对不对？烧木炭制造二氧化碳，是还是简单一点吧。应该保养你的智慧，而是保养你的色身，是当然色身要保养哈，哎，该用的，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会造业，不要为了这个业障鬼一直照顾它。行为最熟，你为什么照顾那个最熟了、啊？罪的来源啊，罪的积聚处啊，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那么留意啊？所以有些东西啊，照顾照顾了，但不要天天挂碍他。哎，所以有时候你放下对他的挂碍，他就不拿翘了。你一直照顾他，哦，你看就像那个纵容啊，哦，越来越什么，恃宠而骄啊。啊，以前那个痛一下，小时候这个痛哦，回来割了几伤都没关系。现在割，哎 ，OK 棒在哪里啊？赶快贴，不然会感染呢。最近怎么样怎么样？哎呀，你看，以前哦，假糖假滴都不要紧，现在稍微一动啊，挂一动，要不小心会如何如何如何。哎，往色身越来越照顾，所以不容易调伏。所以他越恃宠而骄，在身体上就越挂越挂，越不甘啊。所以出去要放晒，要抹防晒油了。以前什么防晒油？你拿猪油去涂吧，防晒油还有那么多油。我在这里照顾啊。不管你看这个调柔是这么一个调柔相，身无定向，心无所行，是调伏我。你看是调伏我。又问何行心得解脱？答言：不断无明，不生明故。啊，什么叫做得解脱？就像《心经》里面讲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什么叫明？什么叫无明？无明代明而生，明代无明而生。啊，而这个以明不明来分的话，其实反而是染污啊。所以，什么叫得？啊，你看。所以这个法这个道理啊，跟我们很多地方谈的时候很一致的，无智亦无德的道理一样，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断？我要断一个无明，如果有一个无明好断，第一个你就看错无明啊，你觉得你能够生明，明是带因缘而生，持明会就近明， 对不对？既然名是带因缘而生，当然会因缘而灭啊。你的智慧名是带因缘而生，你的智慧因为因缘善就变成突然很聪明，突然就一下子愚痴了啊。哪天看他高兴的话，聪明一下愚痴，愚痴聪明，为了因缘变化不定，是。所以什么叫解脱啊？什么心得解脱？因为他现在谈的叫我们不从细微处在谈啊，细微处那根本啊，那个啊，我必须要从那里解脱，不是？他现在心得解脱是谈到很究竟的，真正解脱，连无明明的对立都不可得。你看，我不谈其他，连你所最重视的明跟解脱都舍了，才叫真解脱，是？那上头的都尚且舍，下头的就不用说，当然皆舍。又问汝等为谁弟子？啊，答言：无德无智者是彼弟子。啊，所以你回去跟师父讲，哎，你师父呢？你是谁弟子？无德无智者是彼弟子。啊，无德无智者啊是彼弟子，所以师弟之间为法。你看这里面啊，大我引了一个那个佛告大家社，就是佛不是有传法给大家社啊？他讲说，佛告诉那个大家社，吾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付诸于汝，对不对？我付诸于汝，这就是师对弟子的互托传法嘛。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不足一人，那他后来就说了一个偈啊，什么偈？法本法无法，啊，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无法法亦法，啊，今复托无法时啊，我复无所复，对，那法法合成法，啊，你看。法啊，法本法无法。你说我要护什么法？我正法眼上涅槃妙心，哪有一块东西给你吗？不是的，我就跟你护的是什么？诸法实相法，就是诸法即灭道理。所以我就告诉你这么一个原理而已，我就告诉你这是真正佛法的一切归处。所以上无法法亦法，实上无一法可得，未说佛未心佛法圣教，所以你要受这个法，所以方便示现教法，使涅槃妙心我这个形式不脱于你。其实有没有实得实受？有没有实给实受？没有。好，今复无法时，我今天付托的付给你的哈，这个付钱的付啊，付无法时啊，好，法法合成法，我护这个无法的时候，法法合成法，哪一个法有实质法？哪一个法真的是有一个可取可受的法？法法合成法，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又通在一块了，对。所以无德无知者，我今天谁是师，谁是弟子？好，师谁是师，谁是弟子？如果师上有师之相，弟子有弟子之相，都上有众生相。所以佛在度人，弟子在受用，因为他们都得度者，所以他们也知道无德无知者，无知不是一种愚痴无知，而不是妄想分别之染着分别心的。无德一切法有弟子相，有我相，有德相，然后有分别说我教授于你，你受我教授的这种分别心，这种妄想分别皆无者，是我师，而我是他的弟子。那什么叫弟子？意思无德无智。对，这个师徒之恩啊，最重是 这个恩典。所以为什么师徒之恩呢、啊？从这里导引，让他开始入佛之见，懂得修行，走向修行这条路，这个恩最重要。因为他度你很多劫的生死罪，这个恩才重要，是吧？所以师长之恩嘛、啊，师长啊，宁愿让你怨他一辈子，也要让你得这个法。为什么？怨，反正我就讲过，怨下辈子见面你又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那怨很讨厌出去，可是突然哪天因缘成熟，就是他得那个法成熟了，是。所以再这样，他不在乎，不在乎。再这样，我今天有这个因缘跟你结这个法缘，因为我要度你解脱生死，这个才是所有教化的根源处。所以师长不能只是顺弟子的表面，当然他为了要引导他接受法，必须要善巧调顺，慢慢才能接受，对不对？你一下就很严格，他跑就跑光了，连得法都不容易。可是你不要在乎的这个表面世俗人情，而忘了你应该真正的教育的目的在哪里，对吧？那到最后变成相互系数。所以相互系数，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人跟人的关系就到最后就产生了。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就是这种眷属性。所以后来你看，师对弟子依法，弟子对师依法，意思什么？我不一定要求师对我如何，我感念的是那个法恩，都亲近了、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有一分受法之心，有一分接引之心，我就念此功德。其他的，他说：“哎，他也没养我，那么你在家是养自己就好了，你何必出家让人家养？是，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事事可以的话，其他就是用功。这本来就是应该我们应该有的认知的、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新学的时候就开始确立应该有的观念。啊，我们不以人情相互系数，我们就以法相互。”成就，是的。那这里讲，无德无知者是彼弟子啊。好，又问：汝等以德几何当入涅槃呢、啊？好，几何当入涅槃？答言：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我等当入啊。啊，犹如如来所化啊，入涅槃者，我等当入，我也入啊。入什么？有如来所化啊，入涅槃者。如果如来所示现的这个幻化之相入涅槃，我也是以幻化入幻化，就是说幻化众生入幻化涅槃。我入哪里？我何时入？我几何当入？我无所入了、啊。我无所入，名为入涅槃，对不对？如果要有能入所入，那本来就法执了嘛，那本来就是法的一个染污在这里嘛。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啊。所以我不是讲到我们有时候就一切用否定的，要么就是用一种肯定的，而这个肯定其实带着是否定的，是吧？如犹如如来所化入涅槃者，所化当然就不是真实，那不真实的东西入涅槃，那不是都不真实？那不真实，既然不真实，能视现入涅槃相，我也入此涅槃，有没有真实入？无真实，是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说，你不要再起这种哪里是哪里是，好、哦、像我们这种个性都比较急的，有时候就要起观察，赶快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事情，要赶快这个完了去做那个，啊。但有时候在世间法，你必须要这种区别哈，哎，不然你待会五灾就没得治，但还是要赶快走吧啊。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不是说应世间的那种分别快速慢快慢，而是你要知道，其实就在现前处，就算你认为那个重要，这个不重要，其实都应该用同等清净心面对，因为一切法平等，非得离此就彼。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而是以忽略眼前的，然后去做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因为是这是不平等心的，你到最后你就也会观察，你可能不熟 当然你会观察何处是眼前即是，眼前即是你的道场。啊，就好像说啊，我要赶快到那个寺庙拜三宝，这里不是有三宝，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拜完啊？在主殿的时候你就用西方三圣像，然后爬上楼梯去拜观音殿啊，也其实是不是拜，可是那个观音殿的观音比较灵感，那个这个主殿的观音啊，因为它不是主要的观音殿，所以这个观音比较不正，那个观音殿的那个观音灵，你心差别吧。对，所以我们说一直在起分别，其实你要知道哪里是哪里不是，如果要说不是哪里都不是啊。那如果要知道说既然哪里都不是，那不就是哪里都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尊重现在？你急不要急啊。是人家人来那么多人啊，我们该要分别。第一个因缘不伤害众生，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你这都是以平等性，或者的话你容易在这里分高低大小，也就是说虽行度化众生，其实你心都一直跟世间见在混杂，所以你没有守住这一点，即便你忙东忙西做了很多，其实也一分一分在染污，是吗？事实是如此。好，又问汝等以德啊，就以我们讲的以歹德己利也哈、啊，以德己利啊，就是你是不是已经解决你的生死了？答言：自利不可得故。你看前前后每个道理都守住了什么？不受诸法。啊，那经典有没有讲到已经歹德己利？有，他也讲。但这时候在应答的时候，大家是就第一地在谈的时候。自利不可得，谁来自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佛法里面问的问题啊，经常设很多陷阱啊，啊，是不是？在禅宗里面有一种讲得很解脱，然后一走出去的时候，那个禅师讲，哎，你的袈裟掉了，他就回，在哪里？你不都放下了吗？连个袈裟都要让你回头，马上设陷阱里面。那如果你真的理解，我们现在这种动作有没有能决定你真假？你可以装傻，你要讲说我这个，因为同样修行人就不用再你如果要应变，老实讲也不跟你谈。就说当你认为你都放下的时候，我在讲说哎，你的袈裟，你就回头，你心里就有数。为什么有数？你挂了袈裟。如果你是没过来的，你回头你依然知道怎么打，但并不妨碍你说你已经解脱了，可以回头去捡袈裟。可是你自己有事，我回头不是挂一袈裟，因为它是前后一致的。好，那有一个故事，不是有一个弟子已经证果解脱，那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师父完了没有，这时候弟子就视线神通，要恐吓他的师父，让师父怕，因为他师父以为他有证，结果他弟子就现出恐怖相。那个师父化解说我不是解脱了怎么会怕，好让他知道说你没解脱，这个因缘他就知道进步了。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特殊因缘，特殊方法让你知道没有了，你还没，所以前后都一致。所以你有没有你自己会一致的都表达出来，是吧？所以你说你的袈裟，你会有在乎袈裟？我不在家不在乎袈裟，又何妨回头去拿袈裟？这有什么要碍到你的？不会。但你做一个修行人，你知道你回头你挂碍了，你就说输了，我知道了，我挂碍了。那你讲我根本是视线啊，好，我跟你谈这个业障重到连这个也要变，不跟你谈了、啊，没有人有空没空一直跟你谈，我又不是自我找没事干，我这样茶水也都很贵啊，跟你变完没什么用，还要喝水， 对不对？大家都是依法来，你不知道，你可以以为知道，不知道，我用方法让你体会，你就承认了。所以当初的修行人，他也是很坚持自己看法啊，体会啊，他跟你争啊，跟你辩啊，可是一发觉到说的确他点出来了，也我也帮我看到了，我就知道是我知道，该坚持坚持，可是该承认他们也承认，这、就是修道人的风格，不会讲说哎呀某某大德你这样说我一定接受，可是内心呢其实我不大清楚了，不会卖人情的，不会卖人情。你这样说我不能接受，你这样说我不能接受，可是你讲我知道，对你点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修道人就这么一回事。好，再过来，己力不可得，你我如何待得己力？自我都尚不可得，我这个我不可得，我在得什么力？又问，汝等所作已半也，答言所作不可得，办什么办？是，这才真的办了啦，是。如果你有所作，要办什么办？对不对？所作有所得，然后要办一个东西，其实都是生灭。你既然执着生灭，那不就轮回？哪有成办呢？解脱生死才是成办的啊。你现在上执着能所作，能做所作，这是生灭相嘛？这个生灭相是轮回相嘛？你都还在轮回，哪叫承办？是答言所作不可得故。又问，就是所作不可得故嘛，哈。又问，汝等修梵行也？答言，于三界不行，亦非不行，是我梵行。他有没有讲我？所以《涅槃经》里面都讲说，活不破这个我跟非我，为什么？那个相不用破吧？是破你那个我跟非我的执啊，所以他讲话能够讲我可以呀、啊。那我们讲我是带着实质的执着的我，这个是以方便设定的我，所以语词没有问题，是值不值的问题。好，那讲说你修梵行，什么叫梵行？现在知道了吗？什么叫梵行？一色身相位处，色身相位处法执着不清净，对不对？一无印执着不清净，简单来讲，以三界十八界处生子的为不清净，所以你看他以三界不行，不以三界行三界法，三界颠倒法，那亦非不行。为什么？你讲行的时候，你讲不行的时候，又掉入一个行什么行那个不行的，是不是有一个不行让你去行？那不是又在行？是不是我一切都不行，都不行，这不行是我行之处，那不是在行吗？是，所以一切三界的，因为行跟不行是相对的，如果你执着不行，其实那不是行吗？因为有行才会让你说不行吗？是不是的？所以一切三界因皆不可染着。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啊，我们现在我们一直站在欲界的立场，假如有机会大家进一步去了解色界无色界的境界，我们会以为那叫殊胜哦。你会行三界法哦。如果一看我们世间富贵都舍不掉，你要知道这个欲界世间富贵都舍不掉，你那个色界无色界的富贵，你根本连机会都超越都没办法。对，我们连世间色法都不能舍，我告诉你，你连无色界定都修不到啊！你不要讲说出三界哦，对不对？无色界把色法都观察色法的过失都把它压下来了，就算它没破，它也把它压下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现前世间的色法尚且不能观它的出不安相、粗糙相、罪过相。你想色界的殊胜色相你怎么观？你怎么破？那无色界的你更不要到，色如牢笼啊，色如牢笼就是修无色界的人都死了。所以我们要是不了解整个法相的道理， 我们都以为我们在求解脱，妈，你差太远了吧？你连色都值得要死要活的，是不是？你对这个色的认知都还这么粗糙，你还在分好坏色嘞？这是还在欲界行哦，这连色界都还没到，那你要出三界，你那是嘴徒有口说，都没有实质法。所以你要不是从佛法里了解色无常的话，你怎么处理色？那色的那么粗的都出不了，受想行识你怎么处理？所以你要找到根源，容易啊，不容易。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不要讲究，连认知哦都还不是很踏实。你如果稍微认知，你看，如果我们现在把色法讲清楚，回头一看，原来我还在挂碍色呢。我挂碍色是在哪个层次？是欲界呢，连色界都还没我的份，那要无色界不要讲。所以也就是说，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有在修处理。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可以把自己的修行位置看出来了，不用再讲多深了。是。好，修什么幻行？这才叫幻行啊！这才叫幻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犯行是另外一个虚假的一种虚荣的一种，另外以世间善来庄严的，不是真出离的，不是清净行的。我们是用世间善心来庄严，但不是用出离善心来庄严。这一点呢、啊，又问汝等烦恼尽也，答言一切诸法毕竟无尽相故，无尽相故啊，本不生何来灭啊？所以汝等烦恼尽也，生不可得，得灭不可得。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尽了？是真尽了吗？你看。也就是说，我没有另外取一个尽他的这种想法啊。像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真正到无挂碍的时候啊，无挂碍的时候，就是你连跟他对比，连跟对比的心都没有。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的心的染污性有很多很多，有的很细细让你不知道。你可以在表面上看你的心是很清净的，但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你还有贪嗔痴。为什么？这中间有很多对比相。怎么讲？我们对我们自己亲爱的人，对不中间的人，对有仇的人，这不是四无量心的修法吗？那我们从三类人来看，我们的心有没有放下？不是吗？不容易啊、哦，所以我们才会懂得要用功啊。有没有贪？有没有嗔？有没有痴？好，有没有嗔？为什么对这个人不嗔？为什么怎么样嗔？那我想说，我没有嗔，可是你怎么没有对他慈悲？哎，对哦，我对他的慈悲好像有点考虑，不明白，是不是？你就看到还是有挂碍。就是说，我看是已经对他不嗔，但转过来，我对那些我本来很喜欢的，我可以很容易慈悲；对那个我以为已经不再嗔，竟然我对他不大容易生慈悲。你的挂碍也在，有在分别，才有这种差别。所以我们就这样，我们不是在要求大家马上当超人了、啊，好，但也就是说，你还没放下，是。所以你可以很多面去看得出来啊。所以一切法毕竟无尽相故啊，所以能啊不受这个能超越能才叫做烦恼尽啊。所以我无舍相，无尽相。又问汝等破魔也，答言因魔不可得，无蕴魔。无蕴魔是根本魔吧？是不是？你不管是天魔什么魔，烦恼魔，对不对？禅定魔，不管什么魔， 四大之魔不都五蕴啊，连魔也是五蕴啊，所以要能破五蕴，那一切魔要靠什么而生？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念咒，除魔，有一个咒你要念，心经咒，是吧？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心经咒，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它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这个咒，也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他要躲那个魔，要躲掉，你能躲得掉你的无蕴魔吗？魔也躲你，你也躲他，两个躲来躲去。就有一次我在小的时候玩那个捉迷藏，我躲起来，就不知道是我抓，我当鬼嘛。那我看到他，他说嘘，他就愣住了，他叫我嘘，可是我是鬼啊，你要嘘，那我现在怎么办？我在站着抓也不是，因为要抓你又叫我嘘，不要讲。可是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嗯，你看他竟然跟鬼打交道嘞，你不要抓我。可是我这就是我当鬼的，就是这个职责吧？哎，这个有人呢，我想认住，那这一招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破魔，我想到你就是。你的五蕴就在你身上嘛，这个根本一切魔生长处，你不宜观察五蕴处去除魔，你光一直持咒持咒持咒，到最后要能破魔还不是走到这样？是从你持咒的努力用功当下，慢慢远离对五蕴的造作染着，魔相慢慢退化，为什么？它的真正感应的原理在这里。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感应，那这是诸佛菩萨的甚深不可思议功德。但我要讲，终究的魔是从这里破的，对，我们能讲原理的。那每一个差别因缘，非我们这种智慧所能观察的，对。再过来，又问：汝等奉如来也？答言：不以身心故。有意思吧？我为什么要侍奉如来？我为什么要供养如来？这不就《楞严经》里面将持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所以奉承刹就将身心舍离身心，才是以这种有为身心啊，远离对身心的执着，舍一切身心，舍无量身，是在这个舍无量身的时候远离对身心执着。所以说以不以身心奉啊报佛恩，奉承刹，你看奉如来。所以以强烈的我执身心的这种心态要供养佛，你为什么不依法修？是不是这叫法供养啊？行菩萨道最殊胜供养，如说修行是最胜供养，这不是普贤行愿品说的吗？知道了吗？所以我们现在还来从四相，四相是成就理的，可是离开你的这个事就没有灵魂了。那如果光讲你无事，你也落实不下来，所以要离一事缘了。一事向里面行一切供养，那你要供养知道的道理在哪里？利用你现在有为身心啊，有肉身心，行一切舍身的做法，不要吝惜你的生命，不要吝惜你的身体，因为它是业障身，你是说不成就它为道器，是你磨它对你有好处，你不但磨它还成就其他的功德，啊，一举两得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汝等奉如来，不以身心故啊，你有身心颠倒啊，执着身心是不清净啊，不清净如何来供养如来，侍奉如来？又问：汝等住福田也？答言：无有住故。这里面的解释，福田啊，就是说， 福田，当然你是不是成就福田，成为众生的福田，你是不是众生的福田？那我想他这里应该是有另外一个面，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的啊，你是不是成为一个能生福田，就是能长福的田嘛，对不对？你是不是已经，你等是住在一个长福的地方，众生是不是能因你而得福？再过来，你是不是也住在不断滋长福田的地方？为什么你滋长福田？究竟的福田是什么？以安住法性处才是一切福田处嘛。你有没有住在福田？是不是？因为一切福必须要从那，就好像你相应真如才是一切福德的来源嘛。啊，所以你有没有住福田？再过来，你是不是堪为众生之福田？可以两边解释。答言：无有住故，以无住故方为真福田。这样供养无心道人，是吧？所以我们严格来讲，在修行上来讲，你为什么能啊？你为什么能有所福的不断增长？我们必须要看我们的福，我们要惜福。这个意思又慢慢改变了哦，惜福。除了我们不要惜小福了大福哦，嗯，不要惜小福了大福。你说，忘了你心该守持的地方。在小地方，你就说你作为修道人，你应该远离的是什么？也就我们也经常在修小福但损大福，或者惜小福损大福。你日日夜夜在这个福当中一直计较，却不知道从这里观察一切真福田处在哪里。是，那你这样。你再怎么用，你都不一定抵得过真正人家的清净供养。所以，有那个故事啊，那个有住那个、故事啊，有一个居士供养一个出家人，供养二十几年，看他都没长进，就把黄火把他烧掉。他说：“反正供养你没用。”他说：“这个作为了，他其实我想他不是真的要烧。”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不要住在这里。我的意思不是你的身体住在这里，你的心不要住在这里，以为这叫修道。不要以五蕴安稳处为修道处，应该是以五蕴不自在处、生灭处、无常处、苦处才是修道处。知道？我的弄想法，所以你必须要住福田处。真住福田处就是无住处，不以五蕴执着的才是真福田，这才是你修道人应供的因缘。所以你看为什么罗汉叫做应供，无所得哦，我执破了才应供，是接受供养，人天供养。又问：汝等断于生死往来也？答言：无常无断故。啊，没有常，没有断。常是什么？生死死了就什么就没有了，叫断。生一直在的话叫做常。好，那我们就知道没有生，生不恒生，死为恒死，是不是？所以他觉得不断不长，生死众生颠倒，生生死死，不长不断，不长不断。结果因为无生无死，所以无长无断。执着有生，那这个就马上出问题了。你如果执着有生，这个生如果是真的自信生的话，生就不能灭。如果生会灭的话，生会灭的话，这个生就无自信嘛。我说有自信的怎么会灭？如果生命的生是无是有自信的话，生叫永远生，就叫常相。好，反过来灭呢？死有没有自信呢？死叫做有自信，就是永远在不生，叫断相。你看我们的生死其实生生死死，所以不长不断啊。 那既然不长不断，既然无真实生死，那不就断生死了？叫出离生死。是，如果认为有长有断，那就直生直死才会有长有断。我不直生不直死，就无长无断，这才叫出离生死。所以你有没有断生死？我不需要另断啊，本不生本不死，本不长本不断，是断与无断，还是这样？又问：汝等随法行啊？随法行也。答言：无碍解脱故。你为什么？你怎么学？你有没有随这个法行啊？无碍解脱，无碍解脱。我随法行，有我如果有法所执，那变成有碍啊。也就是说，我必须依循着一个轨迹在走。那这个轨迹是不是就像火车？火车能不能自由？到这个走的轨道，哪天说，哎呀，这个轨道干脆走下来走马路，我就过河。火车不行，火车它没有遮挡，它一路上要走过来，可是它不能离开轨道，是不是？它必顺着一个得道。可是真法在哪里？顺什么法？无法可得，无碍解脱，一切皆是法出，是不是？随法行，一切皆是法出，是不是？这才是真解脱。如果你现在如果在解脱，你依着这个法而行，那你要依什么法而行？能依所依，这不就变成舒服吗？他说我是无碍解脱，所以恒依法行。那法在哪里？法在一切处，恒行一切法，心恒以法相应，对吧？无碍。又问：汝等究竟当至何所？那你们现在死了又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在想说，死了又要去哪里啊？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这个阿罗汉死了以后住涅槃城，那分涅槃一阶、涅槃二阶，加设因为是大弟子，所以住涅槃第一阶的那个大别墅，其他的就陆续做。那他们因为已经涅槃没事干了，不受后有了，整天就逛涅槃城，然后喝茶泡咖啡。那你就想这个，那你就欢呼生灭心想，啊，涅槃去哪里？涅槃去哪里？哎，他们没事干，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是我们老师喜欢想这个，到哪里？随以如来化人所至，如来化人从哪里来去哪里，那我就去哪里。那如来化人有没有时来？没有。有没有时去？没去。那我也无来无去，我就是远离来去之颠倒，才叫做解脱嘛。我们现在要用三界心要描述一个房子让解脱者住，解脱者罗汉能不能住哪里？请问罗汉能不能住哪里吗？罗汉是远离了三界心，远离了三界执着，远离依三界执着的所有造作，这些心因缘一断。如果断此因缘，它在哪里？所以我在讲说，离开三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你执着有实际三界，所以会有离开三界跑第四界。所以罗汉完了以后就要跑第五界、跑第六界、跑第七界，因为他就有界嘛，所以变成罗汉离开了三界轮回，跑到第四、五、六界去轮回了。那为什么会轮回？因为你就认为三界实有，他就要出三界就跑到第四界嘛。所以罗汉是去哪里？离三界执着，就注意他所极灭处。极灭处他有没有很极灭？没有，因为他只是安住他认知人的极灭。有没有一法极灭让他住？因为声闻人罗汉他只取有一个生灭境，所以他就注意此境。那注意此境，这个境只是一种心住着。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妨碍他在一切法上的表现？其实那只是离执嘛，他离开了三界，所以不被三界所束缚。你知道三界无界，是三界烦恼心叫三界，所以离三界烦恼叫出三界。 但因为他只有一法，所以他住在法执处。即使无涅槃让他住，可是他认知有，因为他心已经远离了这些烦恼，所以在于他离脱处他得解脱。可是他在住着处，他就住在哪里？就住涅槃境。那因为心极细微极灭性，所以他很难回小相大。好，那去哪里？你刚去哪里？化人去哪里？我去哪里啊？所以无所去住啊。好，再过来。须菩提问诸比丘：是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有五百比丘不受诸法。所以那个后五百比丘想一想，早知道就跟他们去，那更快，我还等他们回来。哎，不差这一时，时间对他们来讲，正果以后也没什么时间讲，是不是？所以这五百比丘也何妨说是一种时间？是，你看啊。他们一了解这个道理以后，知道佛是现化化人来度他们，因此他也随顺这个因缘，也就是所有的东西突然开了解了，不用再说了啊，以心传心了嘛，啊，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圆我们的心吧。是一切不受的受，还有受，你看有没有受？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受？有啊。五百比丘他不受法的时候，你看他有问有答，这不叫受。所以你知道吧，如果不受法就什么都不知道，以后人家问都不答，叫断灭。你看五百比丘不受法，你能问我还知道你讲什么话，谁在问，那也不会乱讲啊，是不是？这里面须菩提问的嘛，他也知道啊，尊者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对吧？他能清楚谁问啊？比如说这个人问他看这边，你问我什么话？我说不是，我在这边。对不起，我看错了。他因为不受一切法，连方向都搞不清楚了。没有吧？他不受一切法，你看他认知得很清楚。你什么问题，我怎么答？我谁跟我问？在什么场合？在什么因缘？我观察什么因缘？你看还观察得很细的，所以不受诸法，反而能善观一切诸法，不都一样？所以佛陀正成佛以后，是不是能善说一切法？所以有人说修行佛法以后会断灭，你看不会吧？这些罗汉佛无所得以后，灵活得很呢，是反而能应机。你看我们啊，像我们的智慧啊，怎么说人家都不能开悟。这些以无所得的人啊，不受法的人，有受罚要给人度，度不了；那无受罚的话，那度了人。一下五百个人不受诸法，心得解脱，乃是三万两千人啊，远程离过得法眼睛。如果是比丘出国，就在这一场法会当中，就这么一个对答当中啊，就正果啊！啊，你看何等殊胜！你也知道那个佛法的修行意义啊，这个都不是功，而且这个大圣经典《阿含经》也是这样啊，是当下悟了，是这种会解脱阿罗汉很多。所以啊，你看大家应这个因缘，善巧施舍，无所受而受，无分别而分别，是不是？看看那个一切灵巧处。所以我就一讲说，我们呢一直如果掌握到佛法的要领啊，你的心智会越来越开，你的看法会越笼统，你比较不会执着一个角度了。为什么？没那个角度让你执着，所以自我开放解放从这里来。或者我们经常讲说，我们要开放一点，我们得接受别人的看法。你不要接受别人的对你的染污哦，你有那么自我决定的能力没有？你要有自己的智慧才能用别人的东西啊，或者别人的东西是绑着你哦。所以没有相当智慧，像比如说我们当初在接受这个西方文化的时候，民国初年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我们一味的自我否定中国文化， 结果你看根没有了，西方文化不管什么好的坏的全部都接受，就你也失去了自我，而且你也半吊子都没有。那这个是世间法。那佛法里面什么？因为了解一切法无自性，就能广参一切学。为什么？你才不会被这些东西所绑。你能知道它的善巧，但你也不会被这个善巧执着为固定而绑在那里。对。尔时慧众普普明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当云何住？当云何学？”如果要学这个宝积经的话，当云何住？当云何学？我们不是有真实观吗？前面就谈了，这是一个根源。这时候应该怎么讲？一样的道理啊。佛言：“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向，而不可取，亦不可着。随是行者，有大利益。”啊，所说皆无定向，而不可取。啊，那也讲说啊，原来这个经典是随便说说的，都不要执着。谁跟你讲这样的话？是那个智慧讲一切法。我们不是随便在起一个轻慢之心啊，这个不要，而是我讲说一切所说能说所说，乃是我在描述的一切法都无定向，是就诸法实相而说。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必须要很知道说，我们这就是前面讲的真实观嘛，是。那真实观能达到宝积经的，你看以无所得故才成就宝积呀。这我还不是经《般若经》里面讲，以无所空故啊，一切法得成；以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宝积呀，一切宝才积呀，是不是？啊，所说皆无定向而不可取。所以我们今天了解这个道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种种的法，我们能不能知？你就开始看到说，做一切法，包括种种菩萨功德，一路怎么观察，都是应众生的执着所当修行，依此说，立此说，依此执，立此执，以便成就。依此你要生，我就立这个彼彼生，此生此生彼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能得其宝积经的真实意。这时候你讲说无定向不可取，那就说，那我就说啊，无对定向不可取，所以我们不要执着相，我们不要取。你有没有执？有，只有无定向不可取。我要的是你真实的融入无定向不可取的道理，而不要又讲这个本来取，现在不要取，我要坚持不要取。你呀，讲了老半天又跑回原地，不可取。连不可取亦不可取，为什么？不可取待取而生，所以执不可取其实跟执取有没有差别？差不多。好，所以亦不可着，这时候随是行者有大利益，真实利益是从这里来的。好，再过来看，譬如读明，例如有乘披船，就是什么还没披啊，披土就是还没烧的，还没烧的那个陶土啊，模型出来还没烧过，还没硬的啊。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啊？答言：世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罪则恐终坏故。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你做个粘土的船，这时候都还没烧完，还没坚固，你过河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赶快过？否则的话在河里久它不融掉了，是不是？你要赶快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所以这个是道理。我告我告这个普明菩萨啊，就普明菩萨已而欲修佛法，当勤精进，被护过失。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过去的，可是他能不能信赖？那这条船在哪里？你呀、啊。所以我们那一天举那个例子，修哪时候修？头一点就没了。 就没了，等他自救。大部分都是遗憾的人啊，大部分都遗憾啊，都没有成就就了了，不甘愿哦。本来可以到彼岸的，有人过去，有的再下去就成了，还在慢慢游，哎呀不错哦。有的人赶快滑，趁他还没坏掉之前赶快滑，这不就讲我们这种无常生吗？是不是？所以这世生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力，恐终坏果。你还没成就啊，赶快啊！现在真的，也就是说，这个船啊，像我们来讲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没熬多久的，看准一晃就赶快上去了。为什么？结果到最后，这个我们经常是到最后已经开始融掉了，脚也泡到水里，剩下最后终于可以抓到河边的草。其实再慢个一秒钟就成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在很多情况就是勉勉强强渡到的是吗？我们经常是渡到快到的时候都已经没用了，还好靠着最后的那种余有的势力冲到对岸，是不是？我们一直冲冲冲冲冲到最后，就剩下最后一步已经坏，就硬踩那一步跳上岸。如果你还要等河船靠岸，来不及，往往是到最后的时候赶快利用最后一段跳过去的，还不是真的慢慢靠上去，因为它是这般无常。那你现在要精进要修学佛法，必须要背护过世这样的一个精进的心，你才能成就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喝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